曹操用许攸之计火烧乌巢，一下子就把袁绍这军粮给点着了。这下子袁绍可慌了神了，他听说乌巢那边吃紧，而且他跑出大营来一看，乌巢方向是火光冲天。哎呀，原来他一直没拿这乌巢当回事儿，可也不是说一点儿也没往心里去。他觉着我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，还给他安排了几个偏将，又有那么多的人马守住乌巢，绝无什么差池，不会出错。没想到曹操怎么会给他来了这么一手？难道说是神兵天将？从这儿到乌巢去，这一路上的关卡都是我袁绍的人马，那曹操他怎么过去的呢？这时候啊，袁绍有点举棋不定了，他又想派人马呀去解乌巢之围，又想呢，哎，曹操领着人马去劫乌巢，那么我是不是能趁这个机会把官渡拿下来？曹操领人马走了，官渡肯定空虚呀。袁绍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情啊，被他手下的谋士郭图给看出来。这郭图啊，是一个善观气色、善变风向的人。他呀顺情说好话，看着人的眼色行事，这一套郭图来的特别麻利。要使用这种招数，他都不用回家拿去，顺兜就掏出来了。一皱眉，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；你要是笑一笑，他就知道你爱惜什么。现在郭图这么一看，袁绍哦是要取官渡，所以他就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给袁绍出主意，说趁着曹操不在官渡，官渡肯定空虚，您就把这儿给他拿下来得了。取了官渡之后，曹操听说官渡丢了，他必然从乌巢翻回来，这时候您可以在路上设下伏兵，是曹操可灭。此乃孙膑之围魏救赵之计也。郭图啊还给袁绍说了个典故，这孙膑是干什么的？孙膑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兵法家，孙子兵法吗？这围魏救赵这一仗就是孙膑打的。当时孙膑领着人马去救赵国，他没奔赵国去，他把魏国的首都给包围了。魏国的军马一看不好，自己大本营要丢，赶忙由赵国那儿翻回来了，这么着就把赵国给救了。今儿郭图干嘛给袁绍出这么个主意呢？说曹操领着人马偷袭乌巢，咱们要是一围官渡，曹操一听说官渡要丢，他不得赶忙回来吗？这不是就把乌巢的围给解了吗？合着咱把官渡也能拿过来，这样是一举两得，比围魏救赵还高一筹呢。袁绍一听郭图这主意不错呀，当时他传令让蒋琦领一万人马去救乌巢，随后他又派大将高览、张合各领精兵五千偷袭官渡。高张二将这么一听啊，哎呀，主公这可不行。怎么说不行呢？郭先生这主意不怎么样啊，曹操这个人奸诈过人，今天呢可非是围魏救赵可比。方才郭图出这主意，这俩人在旁边站着全听见了，说曹操那个人想得特别周到，他去劫乌巢粮啊，肯定官渡那儿有埋伏，咱还不如啊全力以赴去救乌巢呢。如果乌巢粮食要被曹操给烧光了，那可就完了，咱就有全军覆没之险呐，主公您不可不想哦。高览、张合都急了。袁绍听到这会儿又看了一看郭图，郭图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冲袁绍连摆手带使眼色，那意思您不要听这俩人的，还是打官渡为对呀。 郭图啊，刚才这些话，他正是迎合袁绍这心理。袁绍就想着取关注，现在他一看郭图那神气，对，他冲高览、张合一摆手，休得啰嗦，按令而行。那意思少说废话吧，我意已决了。他当即传令，让高览、张合各领精兵5000去劫官渡，派大将蒋奇率10000人马去解乌超之围。蒋奇接令在手，带着人马离开了大营，就奔乌超进发。走到半路上，忽然见到许多人马，一看这些人马的穿着和旗号，都是自己人。见面一问，你们这是哪儿的人马呀？这些人才说，我们是乌超的败兵。哦，蒋奇点点头，赶快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他一点也没加防备，就把这些人马给让过来了。嘿嘿，其实这哪是乌超败兵啊，感情都是曹操的人马。曹操已经把乌超给劫完了，粮食也给烧光了，把淳于琼的鼻子耳朵也割下来，手指头也给剁了。为了寒碜袁绍，把淳于琼打发走了之后，曹操就秘密传下一道令，咱们赶快回官渡，走的路上要有人盘问，就说是乌超败兵。这招还真灵验，就把蒋奇给蒙住了。等蒋奇走到近前来，这么一看，哎，这败兵怎么都这么精神呢？哎呦，他刚醒过盹儿来，大将张辽就到了他的跟前了，手起刀落，咔嚓就把蒋奇给劈了，把蒋奇这些人马也给杀散了。曹操又传一道令，伪报袁绍。怎么叫伪报啊？给他送个假情报，就告诉袁绍，请明公放心，蒋奇大将领人马去，已经把乌超的围给解了。袁绍听见之后，这高兴啊，嘿嘿，心说怎么样，我派蒋奇一去是绰绰有余啊。现在他坐在大帐里，就等着官渡、高览、张合结营的消息了。左等没信儿，右等没信儿，怎么回事？高览、张合差点回不来了。人家官渡啊，曹操安排的像铁桶一样，早就给他做好了准备了。高览、张合的人马刚一接近官渡，曹仁、曹洪、夏侯惇就知道了，什么袁绍结营来了。呵呵，哎呀，咱们丞相真是神机妙算，他来得好啊。迎敌刀牢一声炮响就杀出来，一下子就把两员大将给困住。二将这一番苦战呢，杀了个盔歪甲斜、汗流浃背。高览、张合一看身边的人马是越来越少了，别打了，再打我们俩这命就搭上了，赶快往回拜。正往回拜着，拜到半道上回不去了，又怎么了？曹操的人马回来了，从后边就包抄过来。哎呦，高览、张合等于四面受敌，好不容易他们才杀了一条血路。他们各领精兵5000来的，现在呀，各自身边连50人都没了。这两员将士又急又气，哼，等回到大营之中，非找郭图算账不可。袁绍的大营啊，现在已经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淳于琼回来了，鼻子也没了，耳朵也掉了，来到大帐里一见袁绍，哎呀，主公给我做主，说话都差音了。袁绍一看半天没认出来，怎么这模样了？仔细一端详，这不是淳于琼吗？因何这等模样？淳于琼这才说呀，说曹操为了羞辱你，这才把我的耳鼻割下。他说不明白，哼哼了半天。袁绍一听，你说些什么呀？把淳于琼打发下去，一问身边的那些人，这些人都恨淳于琼啊。主公您别问了，他自从奉令到乌超守粮去了之后，整天喝酒睡大觉，就这么着把乌超给丢了。哎呀， 气得袁绍吩咐一声，将淳于琼与我斩了。这一杀淳于琼啊，把郭图吓得心直蹦。他心跳什么呀？郭图一想，糟了，当时啊我就应该出主意赶快救乌巢，可是我没有，我一个劲儿的呀怂恿着主公去劫官渡。如今乌巢丢了，粮食也让人家给烧光了，官渡要再拿不下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恰巧就在这时，郭图听见了禀报，说高览、张合险些丧命，大败而归。哎呀，郭图一想，我可得想个主意，不然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当着袁绍非跟我争辩不可呀，那我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有了，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。想到这会儿，他跑到袁绍的身边，主公，大事不好啊。
何事惊慌？
您知道高览、张合此次去劫官渡，他们是大败而归呀。
哼！袁绍听着这会儿，用手一捻胡须，瞪了郭图一眼，
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？这不是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吗？主公您听我说呀，我这计策不错呀，可有一样，高览、张合二将不用力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再说了，主公您兵败啊，哼，高览、张合二将乐得不得了。
啊，
袁绍一听，岂有此理啊，我败了，他们怎么倒高兴呢？
哎，这话我就不能再跟您讲了。哎，郭先生有话你只管请讲当面，
干什么欲言又止啊？
你不要又要说又不想说。
不是，我是不敢说呀。
你只管讲来。
因为高览、张合二将有降曹之心，他们要投降曹操，这事我一直没敢跟您提起过。
哈哈，袁绍一听，可恼，这两个匹夫，赶快传我将令，让张合、高览二将来见。
这令还没等传出去呢，郭图派身边一个亲随，你们赶快去给高览、张合二将送个信，就这么说。这亲随赶忙跑到高张二将的大帐，这么一说，这两位将军一听是又惊又气呀，果有此事。哎呀，是我家先生派我来给您通风报信，我怎么敢撒谎呢？
好，多谢郭先生。
高览、张合把郭图的这亲随给打发走了，刚打发出去，有人来报，启禀将军，主公传令，请您二位到大帐回话。
传令者何在？
传令官打外边就进来了，还没等跟高览、张合说一句话，高览拔剑在手过去，噗，把传令官给斩了，把张合吓一跳。哎，我说高将军，你这算何意？高览一听，什么？方才郭先生派人来跟咱们说那话，你没听见呢？我听见了，难道果真主公要杀害我等吗？嗨，我说张合将军，你现在还瞒在鼓里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看酒后成霸业者只有曹丞相了，我们这位主公袁绍早晚必被曹孟德所擒，他是忠言逆耳，不纳良谋，我们还保他则甚，那么依高将军之见，我等不如倒戈归降于曹操，他能收留我们吗？
怎么会不收留？如果不收留的话，你我也应该是远走高飞。
张合听得这会儿一拱手，就宜将军随我来。高览拉着张合呀，连夜跑到曹营来了，来到官渡，说他们要面见丞相请降。
夏侯惇一听，
张合、高览前来投降，
丞相，我恐怕其中有诈吧，您要多加小心。
哎，曹操摆了摆手，不必多想了。如果二将真心实意来投降，我以恩相待，他们虽有一心，也可能变。立刻传令，开门相迎，把辕门大开，把这两员将给请进去了。
二将一见曹操，双膝跪倒。曹丞相亲手把两员大将给搀扶起来了。
哎，快快请起吧。如果公路要用二将之言，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。今天两位将军肯来相投曹某，真好比微子去阴，韩信归汉也。
曹操这两句话说的口气可不小啊。微子是谁？商朝的时候最后一个皇帝叫殷纣王啊，那微子就是纣王的哥哥。后来纣王无道，信宠妲己，残害忠良，微子给他出了多少好主意，他一次都不听，后来气得微子离开他，去投周朝，保周武王去了。那韩信归汉，韩信原来不是保楚霸王吗？霸王看不起他呀，他才弃了霸王去保刘邦。说今天你们这两员大将啊，如果出的那主意袁绍要听，他就对了。之所以他没听，你们才像微子和韩信一样弃了他到我这儿来了。为什么说曹操口气大呢？他虽然把高览、张合比作微子和韩信，可是他把他自己呢也比成了周武王和汉刘邦了，说明曹操野心不小。他当即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，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，当时设宴给二位将军接风。这时候许攸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丞相，趁着两员大将来降啊，您赶快进兵劫寨吧。
嘿嘿，曹操一听乐了，许先生，你又和我想到一处去了。
高览、张合一听曹丞相要劫寨，他们两个愿做先锋官，我们给开路。曹丞相一听，那可再好也不过喽，高览、张合当先锋，这俩人轻车熟路啊。来的袁绍大营一声炮响，
哎呦，这通杀呀，直杀了个后半夜，一直混战到天明，把袁绍杀了个马仰人翻，是折兵大半呢。
一下子他退兵好几十里，退兵就完了。荀攸告诉曹丞相说：“丞相，您这时候可不能给他喘息机会呀。”干嘛呀？应该是乘胜追击，还得打。这时候您可以派出些人去，扬言您已经分兵，一方面去取黎阳，一方面去攻邺郡，兵分两路，断其归途。袁绍听说之后必然惊慌失措，趁此机会丞相您就乘虚而入，是袁绍可擒呢。
贺荀攸这主意可真厉害，他出这什么主意？就说先去嚷嚷，就说呀，曹丞相的人马呀像一把老虎钳子似的，从袁绍的左右插过去，把他的后路给他切了，让他回不了老家了。这一下子袁绍不就急了吗？他必然分兵，趁着他分兵这个机会，您就这一打是一举成功。曹丞相一听此计尚好，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，他就派人出去嚷嚷开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啊。袁绍听说了，什么？曹操已经兵分两路取我的邺郡和黎阳去了，这怎么得了？他当即派袁谭领兵五万去守邺郡，派辛平领兵五万去救黎阳。他把人马派出去上当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家曹操是干嚷嚷，根本没派兵，这叫虚张声势，调虎离山，引蛇出洞。曹操自从使用了荀攸之计，他心里头也没有底，没想到袁绍分兵这么快，他能不能相信？
我把人马分成两路，把他的归途给他切断了。如果袁绍要不信，这可怎么办？别看呢，乌巢粮也给烧了，劫营我也劫了，现在看来是取得这胜利不算小，但是这个力量还是很悬殊啊。自己的势力还没有人家袁绍大，兵马还没人家多，所以曹操虽然这个计是用了，他心里头也不那么稳当。荀攸就在这块陪着他，两个人看来坐在那是喝茶谈心，实际呀想的完全都是袁绍大营里头的事儿。正在这时，探报跑进来，报上来，启禀丞相，袁绍已经分兵派袁谭去救叶军，派新平领兵去救黎阳，分出10万人马去。
哦，呵呵呵，曹操看了看荀攸，点了点头，冲他挑起了大指，那个意思，荀先生，你这个计策太高了。他当即传令，擂鼓声大。
随着一阵鼓声，众将到齐了。曹操吩咐让夏侯惇、张辽攻袁绍大营的正东，李典、乐进攻正西，夏侯渊、曹洪攻正南，张合、高览攻正北，自己带着所有的众将取袁绍的中军。今日是决一死战之时，只许前进，不许后退，前进者赏，后退者杀。曹操把人马就带出来，袁绍这时候干什么？呵，袁绍美滋滋的喝了点酒，睡上大觉了。他心想，曹操你想分兵两路断我的归途啊，哼，休想，我已经把人马派出去了，现在你就再怎么能征惯战，你也没我的力量大。你想过了河取我的叶郡呢、啊、那是白日做梦。所以袁绍心里很踏实，酒喝的也足，饭吃的也饱，觉睡的也好，正睡着呢，刀捞下的耳根子底下一声炮响，噌，袁绍就蹦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只见有打大帐外边咕噜进一个来，啪，哎呦，都不是正音了，报上来，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，曹操前来劫营。好，赶快给我盔甲伺候，是抬刀，背背背背背马。袁绍说着，有打床上光着袜底就蹦下来了，盔甲呀什么也找不着了，刀马也不见了。哎呦，您瞧袁绍这惨相，穿着一身睡衣，脑袋上勒着块绸子，光着一双袜底跑出来，抓了一匹马，铲骑着，那马连鞍子都没有。怎么办呢？没抓脑，干脆就抓着那马的鬃毛得了，跑吧！带着他手底下几员将，还有他的儿子，稀里呼噜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让人家曹操给杀懵了，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，混战到天明。袁绍再一看，自己原来有打叶郡一动身的时候，人马70几万，扎营100余里呀、啊，那是多大的威风！如今再看看，身边只剩下800来人了。就袁绍手底下那人马，光是掉水里淹死的就不下几万。所有的锣鼓、帐篷、辎重、粮台、刀矛、器械，都归了人家曹操。这位曹丞相光派人查点这个，查了好几个时辰，才算查出点眉目来。忽然这时有打帐外进来了一个人，正是荀攸先生。他手下人怀里头抱着这么一大捆子书信，把这书信往桌案上这么一放，这是谁的信呢？感情这都是由许昌
发到袁绍那儿去的，也就是说都是曹操身边的人给袁绍写的私通书信。
这里边也有情报，有军事的，有经济的，有政治的，反正什么都有吧。荀攸一看，丞相，您应该按着这书信的名字把这些人都找着，赶快除掉，就是说把这些人都得杀了。曹操看了看这些信，想了一想，荀先生，我看不必了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袁绍当时的势力太大了，不用说这些写信人，就按当时那个力量悬殊来看，说的这会儿曹操用手一推胡须，恐怕连孟德自身都难保，何况这些人。说到这儿，曹操吩咐立刻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毁，不要再追问了。曹操不愧是个奸雄啊，就这一招太高了，他收买多少人心。就翻着这些书信之后，不用说远处，光是这曹营里有多少人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。哎呦，曹丞相要按着名字这么一抠啊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可是这书信人家没看，全烧了，这些人就都踏实了，他们都啊暗暗的下了决心辅保曹丞相。这就是一个历史上政治家的手段。曹操犒赏三军，大摆筵宴。忽然这时就听帐外有人喊，我要面见曹丞相。由外边捆进一个人来，曹操不看则已，一看赶忙弃离座位，走到近前深施一礼，哎呀呀，我当何人？原来是沮授先生。
哼，沮授连一眼也没看曹操。
曹丞相，愿杀便杀，愿寡便寡，沮授不降啊！
你让我投降你啊，没那事。
曹操冷笑一声，过去亲自把沮授的绑绳给松开，让沮授来上座，自己亲自给沮授满酒。沮授先生，很可惜呀，本初无谋，不用君言呐。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？如果我早得足下，天下不足虑也。说可惜呀，袁绍原本出他不听你的话呀，你何必还这么真心实意保他呀？如果我曹操要有你的话呀，哼，现在我已经是秉吞天下了。沮授是一言不发，曹操厚礼款待，把他留到大帐。
可是曹操没成想，午夜三更，这位沮授先生出去了，干嘛去了？
偷马去了。他偷一匹战马，他想连夜去找袁绍。这下可把曹操给气了。
曹操一想，你这人真奇怪，捉住你我不杀你，我以朋友相待，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，你不单不听，还想去投袁绍袁本初啊，我还留你何用？
吩咐人将沮授斩首。沮授至死神色不变。袁绍原本初听说沮授先生临死还对他那么耿耿忠心，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呀，他要抱着官渡惨败之仇。袁绍连传三支将令，让他长子袁谭、次子袁熙，还有他的外甥高干等人引雄兵前来助战。袁本初要在仓亭与曹孟德是二次决战。